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你好吗？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是的，今天呢是这门课程的第七课，也是整个课程下半部分的开始。真儿从今天的课程开始呢，就会跟您分享青少年辅导的面面观，从各个不同的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所面临的个案，我们来分享，来学习，来讨论。当然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首先来了解我们所辅导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所辅导的这群亲爱的孩子们是处于他们人生当中最最特殊的一个阶段。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有的人呢经历的时间比较短，有的人经历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有的人的风暴没有那么的激烈，有的人呢却大风大浪，甚至要把他们给摧毁。所以当我们想要辅导这一群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到底在面临着什么，他们所面临的各样挑战对于他们的父母，对于教会的牧者，对于他们学校的老师啊，他们身周围的朋友，他们家里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了解些什么。在这个过程里，正儿非常的希望我们大家都是以一颗开放谦卑的心态来学习，不仅可以去了解他们，而且是可以不带偏见的去了解他们。只有当我们了解他们之后，我们才能够再谈怎么样更好的合身心意的去牧养、辅导、培育他们。好的，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向他祈求。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是软弱的一群，我们又要辅导那些比我们更软弱的在成长当中的孩子。求主你帮助我们依靠你圣灵的大能，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天天向你祈求智慧、恩典、怜悯和扶持，好叫当我们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被打通的，是被光照的，是被重整的，是被医治过的。谢谢主耶稣，当我们今天来了解青少年他们面对的各样挑战和压力的时候，让我们也有一颗怜悯的心肠，因为这是他们生命成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求主你就赐给我们忍耐、谦卑和怜悯，好叫我们在服侍他们的时候，心里面常常被主你自己的恩典所感动，也愿意用你那样的心去面对他们，去等候他们，去牧养他们，去吸引他们。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流行歌曲叫做《青春颂》？当年当真儿还在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还没有这首流行歌曲。不过呢，当后来有了这首流行歌曲之后呢，许多的青少年辅导就拿来对比啊，我们教会当中的青少年的一种积极的人生的态度，和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的青少年所面对的那种困惑，那种心里面的呐喊。真儿呢，在这里就跟您读一下这首流行歌《青春颂》。若然现实士气高昂，尽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 因为这首歌呢，它是广东话的歌曲，所以真儿要稍微跟你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就是说，嘿，现在呢，既然我们是士气高昂的，那我们就放纵任性吧。如果你感到是软弱无力的，那你也不要去怪宿命。如果你现在人不算聪明，那你更加要卖力，要亡命啊。还有呢，趁着你还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呢，切记要尽兴。你想想看，如果这样的一首流行歌曲啊，在所有的青少年的耳中、口中、心中在不断的回响，这会带给他们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呢？因为这个诗歌后面还有一些更严重的，他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来吧，趁毫无控诉，快意穿过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耗。什么意思呢？就是既然我们人人都会变老，而且呢，变老之后才知道童年该有多好，那么千万不要等到你变老才怀念你现在可以悠悠然然地放纵你自己的时间。既然现在还没有人控告你，还没有人要求你来负责任，那你就快快地行走在这污秽的大街之上去。既然青春少年时间昂贵，那你一定要完全地用尽你自己的大好青春。后面还有说，无用听谁来劝告，一街的人言滔滔，不须坐下来计算，前行吧，你想做全意做，若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赌一赌，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正儿读到这个诗歌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心酸，就是你会发现这整个世界，没有神的世界里面充满了一种放纵，一种被捆绑的虚假的自由。他们所宣扬的就是告诉青少年孩子说，不需要听人的劝告，随便别人怎么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因为有你的青春，所以你可以跟上帝去赌一赌，你不要害怕浪费你的时间，因为你有大好的青春，你要把它全部的消耗。这些东西听起来非常的有号召力，有感染力，而好多的青少年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些靡靡之音和一些没有正确的积极的人生的观念下面，引导下面去迷失了，忘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自己的目标，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要服侍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正处在他们人生当中最困惑的阶段，我们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他们的矛盾不仅仅是身心灵发展的矛盾，他们身心的发展却是身心失衡的，他们自我追寻却是迷茫困惑的，他们反抗权威，但是却需要指引，他们渴望亲近却又害怕亲密，他们试探极限却又常常做井底之蛙，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他们思考未来却又天天都活在当下，完全没有未来的方向、目标、计划和意义。在这个阶段当中的人格发展也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明白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定位、自我的身份，所以甚至在他们性别的角色上面也常常容易产生混乱。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不能提供给他们一个更高尚的道德目标，一个更高贵的人生的价值，一个更高远的人生的目的地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困惑、迷茫、失衡、堕落。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面对的服侍对象是这么特殊的一个人群，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样协助他们成长，度过他们的青春期呢？我们该怎么样辅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度过他们这个尴尬的年龄段，尴尬的身体，尴尬的心智和尴尬的关系呢？刚刚真儿提到了四个尴尬， 更改的年龄是因为他们不大不小，又不是小小孩，但是又没有成人。更改的身体是因为他们好像有成熟的身体，但是却又有孩子的心智。很多的孩子呢，产生在变声期或者是发育期，所以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好奇，但是越却没有自信。每个人都不喜欢别人对自己的身体或自己的穿着长相有任何的一些批评或者是评价，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没有自信，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身体的光景会延续多长时间。同时他们也是尴尬的心智，因为刚刚正儿提醒了他们现在是又不大又不小，所以呢仿佛又是大人，可以像大人一样思考，却又不能像大人那样思考的全面整全。他们很容易落到井底之蛙的那种狭隘的光景当中。还有就是他们有尴尬的关系，他们与父母亲之间呢需要重新调试不再是一个完全听话的这种父母与子女那种好像一方说一方听的这种关系，而是渐渐的进入到一种平等的互动的朋友之间的那种关系里面。还有他们与他们自己的同侪之间，与兄弟姐妹之间，都在进入一种调试的状态，他们在寻找自我，寻找定位，寻找方向。在这个期间呢，他们身体里面有激素作怪的激素，就是他们进入他们第二个迅速的成长期裤子可能这个礼拜还够穿，下个礼拜就不够了，或者是说这个礼拜声音还像孩子，下个礼拜就开始粗粗的，好像要马上要成长成为一个大人了。荷尔蒙让孩子看起来像成年人，但是他们却还是孩子。他们特别注重自己身体的变化，特别注重个人的隐私权。他们的身体的特征呢，也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交生活。很多孩子到这个时候就自闭了，或者呢，很多时候他们就变得忧郁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缺乏信心。或者有些时候，有些孩子身体发育得很好，他们就突然变得狂妄了，骄傲了，不可一世了。他们对他们的父母亲、老师和他们不如他们的同辈，就开始产生一种敌意，一种狂妄的心态，等等。无论是骄傲还是自卑，无论是一种自我的释放还是一种自我的封闭，都是在这个年龄层的人所面对的挑战，都是作怪的激素在他们的身体里面不断的撞击所带来的冲击。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呢？而且青少年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完完全全不是他们可以掌控的。大家要知道，现在的青少年所面对的远不是我们那个世代或者是更早的世代所面对的那个世界。现代的这个世界是现代主义渗透的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所有的人都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的夸大，自我的意识非常的强，宣扬自我。所以像我们大家常常用的苹果系列，什么都是 iPhone, iPad, 用各种各样的大写的爱，大写的我来代替神应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而且这个时代呢，婚姻关系不再稳定，很多青少年孩子他们的父母亲是离异的，或者是再婚的，或者是父母亲的关系是进入平静非常不稳定的，充满争吵的。这样的孩子他们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缺乏双亲的榜样，缺乏一个稳定的婚姻关系作为保护，所以他们在关系里面是非常的不安全的。或者有些孩子是跟祖父母长大的，那就更加的造成了他们性格上的不健全，或者是受宠，或者是受苦，不管是哪一种，都会导致他们因为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使他们现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更加的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与人不同的地方。 还有呢，现在的电脑高科技时代呢，已经成为孩子们的一种网络。我常常电脑网络成为网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挣脱，好像被捆绑的紧紧的，不得自由。孩子们小小的就拿到了手机，拿到了智能手机，拿到了自己的电脑，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在电脑手机上做任何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无论是玩游戏还是搜索他们想要各种各样的资讯，靠着一个手机就可以得到。所以这样的孩子，他们可以躲在他们的手机背后过一个完完全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甚至享受这种孤独，因为很多都是独生的子女，他们不愿意与人交往，他们觉得玩手机就已经够了，玩电脑就够了，啊，玩游戏就够了，他不需要与人有任何的沟通。而且这个时代是一个追求时尚、强调享受的时代，小小的孩子就懂得名牌，懂得奢侈品，他们更加的想要透过这些来加强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小小的孩子就开始学会攀比，甚至他们攀比的已经不再是文具，不再是什么手机电脑，而是攀比自己家里的车子，攀比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得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群青少年孩子，他们不仅仅是自己困惑，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充满困惑、黑暗、无助的这个时代当中。当然，无可厚非的，教会当中还有另外一群青少年群体，可能是家境非常贫寒的，可能是留守儿童，可能是从来就没有任何的金钱使他们可以买一些漂亮的衣服文具，使他们可以把头抬起来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不同类群的这样的青少年孩子们，我们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而且这些孩子，他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我的世界却很无奈呀。因为这群孩子，他说千变万化的我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的，而这个世界不稳定，家里不稳定，学校不稳定，社会不稳定，网络不稳定，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他们非常的迷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安静下来。一个独一无二的我，他们特别的需要特别的对待。如果我们对一群的孩子一视同仁，用同一个方法来面对不同的孩子所面对的不同的问题，那么这终究是不能够真正解决他们内心真实的个人化的需要。所以每一个青少年辅导者都要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受造奇妙可畏，我们该如何针对他的需要来给他量身定做他所需要的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的那种恢复的一个过程呢？一个青少年孩子可能还会跟你说，我是一个处在边缘的我，需要成人的重视，我现在就好像在悬崖的边上一样，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进深渊当中。也有很多的青少年孩子就在这个阶段迷失了自己之后，他就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需要成年人的保护、重视和陪伴。但是恰恰好在他们这个人生阶段，他们的父母亲也是处于他们人生当中事业的最高峰期、最挣扎的、最困惑的，可能是他们的婚姻当中最困难的阶段，所以他们在忙其他事情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己青少年孩子的成长，没有时间陪伴他们，没有时间安慰他们，没有时间引导他们。这样处在边缘的孩子，若是神把他们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该怎么样给予他们重视呢？还有的青少年孩子会对你说，迷茫无序的我需要真理的指引。其实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经历过，不一定是在青春期迷茫无序，很多人到了成年，到了甚至到了老年，他的生命都是迷茫无序的。他们不知道应当有的优先秩序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 该往哪个地方走，也不知道人生终极的目标和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既然作为一个人需要真理的指引，那么更何况是在这个青春期的过程当中正在寻求真理、寻求人生方向的这群孩子，他们何等的需要我们给予他们真理的指引呢？所以青少年辅导们千万别小看了自己现在肩上的这个担子和责任。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是独特的，当我们想要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并不一定是处理他们生命当中的危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预防性的辅导，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成长型的辅导，很小的一部分是治疗型的辅导。正而再重复一遍，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预防性的辅导，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成长辅导，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时间我们是在进行治疗性的辅导。既然是预防性占大部分，那我们就需要在孩子们还没有进入青春期，在儿童时期就不断的指引他们，建立他们与神的关系。当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使他们与神的关系进入个人化的一个阶段，挑战他们带领他们，使他们形成固定的灵修的时间，读经祷告，参加团契活动，参加各种各样有意义的体育的锻炼，社团的服事等等，使他们的生命充满了新鲜的刺激和美好的一种挑战，让他们彼此之间也形成一些良性的竞争，使他们不再是恶性的用一些虚浮缥缈的东西来增进嫉妒，而是彼此去鼓励说，你有没有更爱主？你有没有更多的在教会服事？你读了多少遍圣经呢？你有没有开始每一天的灵修呢？你有参加过短宣吗？你有帮助过那些穷苦的孩子吗？你有在学校里面做过什么为神做见证的事情吗？等等，这些刺激他们，让他们生命当中更有激情，更有活力的来为主而活。在这个阶段呢，珍儿也鼓励我们每一位青少年辅导要加强孩子们那种遵守法规的导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们知道除了要守神的律法之外，尊重社会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喜欢挑战，他们常常做一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所以呢，因为一个不小心他们可能会造成终身的遗憾，造成终身的伤害，有很多这样可惜的例子。可能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喝酒，却相约去喝酒了，酒后呢又偷偷的把家里的车子开出来，结果呢就造成致命的车祸伤害等等，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要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在陪伴他们预防性辅导和成长性辅导的过程当中，要指引他们使他们不仅仅是建立人生的方向，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对人的界限的尊重，还有他们个人的性格、情绪、情操、品格各样的培养，都需要在这个阶段不断的加强。我们要让他们继续的尊重自己的父母亲，因为要让知道说父母亲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他们愿意在这个阶段继续的去顺服父母，这会带出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果效，因为将来他们会自然而然的学会去顺服神，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当我们做好了预防性辅导、发展性辅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真的有需要去做治疗性辅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已经建立好的那种健康的、好的、强大的关系，以至于当我们带一些非常难消化的一些话题给这些需要得医治的青少年孩子的时候，他们因为信任我们，他们因为知道我们爱他们，就愿意听，也愿意顺服。最后呢，珍儿还要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青少年辅导，我们要注意两个极端的反应。其实在前几次课程当中，珍儿有提过，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或者全靠辅导， 或者呢，全靠祷告，这两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贞儿再提醒一遍，不是全靠辅导，也不是全靠祷告，我们有当说的话，也有当说在神面前的话。就是说，如果神托付给我们的青少年有很多的很强烈的、很重要的、很重的话，是我们必须说的，我们不可以隐忍不说。但是呢，说完之后，我们要知道更多的时间我们要在神面前去说。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辅导，另外方面我们要迫切地为他们祷告。辅导加上祷告，我们与人说，与神说，当这个过程完美的结合，完美的运用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带给人生命一个巨大的翻转和改变。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的课程时间很快又要结束，但是真儿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做青少年辅导的，我们都能够更深的了解我们所辅导的这个孩子，他所面临的痛苦和挑战，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的体会，并且愿意付上代价去为他们祷告。愿神赐福给您，也赐福给您手中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今天我们并不是为我们自己，乃是为我们所爱的、所服侍的这群青少年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帮助我们爱他们每个人的灵魂，帮助我们切切实实地体会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所遭遇的这一切患难、痛苦、挑战、挣扎、迷茫、困惑。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爱来浇灌在他们的破碎当中，使他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你爱他们，并且愿意向你回转。求主建立这一群年轻人，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帮助我们用爱、用智慧、用谦卑来引领他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安定在天，必定成就。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顺达。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带你一切到主这里，不要怕，只要信，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
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主要赐你心